江西龙山县的龙山和湖北省来凤县的凤山是两座很高很高的山呐、两山之间隔着一条水流湍急的白沙河，沿河两岸是一片肥沃的土地。1934年的春天，贺龙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在龙山和凤山一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，这里的人们都得到了解放，不受剥削压迫了，过上了好生活。不久啊，红军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，将凤山的部队撤到了龙山。这敌人闻听啊，马上派了一个团长，这团长姓向，带着一个加强团进驻到了凤山。从此之后，这凤山又被乌云笼罩，人们陷入水深火热当中。这向团长盘踞凤山之后，企图继续进犯龙山，消灭红军。但是凤山和龙山当中这个白沙河水深滩险，不能啊徒步涉水，他就准备啊在这白沙河上修建这么一座呀石桥。可这桥还没等动工呢，他就先给这桥啊起了个名字，叫斩龙桥，就把对过那龙山给斩喽。没有几天的功夫，把凤山所有的盐工都给抓来了。这姓向的团长命令盐工们，你们赶紧把桥给我修好啊，不得拖延时间，谁敢不从，就以私通红军论罪，是格杀勿论。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王大麻子，带着这么一帮狗腿子在这监工。这盐工当中啊，有个叫彭秋的，50多岁了，他虽然有这么一手好技艺，人呢又勤快，但是在那个黑暗的社会当中却仍然养活不了一家三口啊。红军来了之后呢，给他分了田地，这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。彭七呀、还当上这个土地委员了。可是红军这么一走，当地的土豪劣绅又猖狂起来，彭七就又被踩到了脚底下。他日夜盼盼着红军能够打回来，他怎么能够愿意去帮着修桥呢？修完了桥，这帮白狗子去打红军呢？盐工们大多数也跟彭七一样，大家都很想念红军，痛恨这白狗子，不愿意修桥。可这白狗子们天天拿着枪逼着工人们，不修也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，消极怠工。监工的来了，就拿起锤头听汤听汤敲这么几下，监工的一走就坐在那儿啊抽烟聊天。就这么着，开工一个多月了，这桥墩儿啊还没出水面呢。这一天天刚麻麻亮，由着龙山来了人了，给盐工们带来一个消息，说红军呐、准备要打这凤山，要尽快的把这座桥架起来。哎呀，这个消息就像一股春风一样，当时就在盐工和当地的群众当中传开了，大家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，都不动声色，仍然跟往常一样，哎，天天上工。但是呢，跟往常那怠工那可不一样了，手上也有了劲儿了。村里的老百姓也都暗暗的编织草鞋，筹措军粮，男女老少是忙个不停啊。彭七啊，是负责刻这桥碑的。这天呢，他一边凿这石头，一边在想，大家都准备在迎接红军呐、我何不把这斩龙桥给他改成接龙桥？不是去打这龙山，是龙山来打这凤山，由着龙山往这边接红军啊，接贺龙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心中高兴，一锤一锤的凿得更欢了。可转念又一想，红军还没来呢，要是把这接龙桥提前刻好喽，要让这白狗子瞧见呢，那得坏事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想了这么一个主意，先刻这桥啊 再刻这龙，由打底下往上刻，等这桥快修好的时候把这接字儿再刻出来。主意打定了，他就精心地刻这石头。可这桥还没修好，龙啊桥啊这俩字儿都刻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只好装病啊，不去上工。这王大麻子他在这监工啊，转悠来转悠去，一看这桥碑上刻着龙桥这两个字儿，哎，这他妈为什么不顺着刻呀？当时找这彭七一问呢，彭七呀就说修桥筑路这是好事，但是我们这盐工呢也有规矩，桥碑上这字儿啊必须得打底下往上刻，就好像这个上楼梯爬梯子，这叫步步登高，水在下边桥在上边嘛，你要从上往下刻，这水就把这桥给淹了，得从下往上刻，是越来越高。哦，有道理。这王麻子咧着嘴啊，他走了，眼看这桥啊快要合拢了。彭七就在晚上让老伴儿掌着灯，跟儿子两个人通宵赶刻这个接字，在天快亮的时候接字刻好了，就把这桥碑藏在自己床铺底下。红军要打凤山的消息也传到了这个姓向的团长耳朵里，他放心不下呀，命令部下到处查看，自己呢也到这个工地上来转悠，一看这桥啊快要合拢了，哎呀，他心里也是琢磨呀，头些日子嘛这工程进展缓慢，可最近这几天怎么干得这么快呀，眼看就要修好了。他又琢磨红军这是要来打这凤山呐，哎呦，他心里一哆嗦呀。这功夫呢有几个白狗子把这彭七给他压来了，怎么他们在彭七的床底下发现了这块接龙桥的石碑，跟这向团长这么一汇报，这向团长暴跳如雷呀，老家伙你好大的胆呐，呵呵。彭七微微一阵冷笑，你们白狗子是害人精，我们穷人就是要迎接红军，迎接贺龙，前来消灭你们。把这向团长给气得七窍生烟呐，当时命令白狗子把这彭七给我拉出去枪毙。彭七呀，毫无惧色，跟周围的盐工老百姓就说，乡亲们不要怕，红军会给我们报仇的。这位土家族老人就这样英勇牺牲了。这向团长色厉内荏呐，他马上传令吩咐预备炸药炸桥，本来修桥我去打红军，现在红军要打过来了，把桥给我炸了，眼看就要爆炸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人群当中窜出一个青年，飞跑到桥上抱起这炸药，一跺脚腾噗噗啦跳到水里去了。这小伙子是谁呀？正是彭七的儿子，他跟他的父亲一样，为了迎接红军到来呀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英雄的壮举惊得这白狗子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呀，同时有几个盐工也跑上大桥，把最后一块岩石给安上去，桥合拢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山上哒哒哒，随着枪声哒哒哒哒哒，冲锋号响了，一面面红旗呼啦啦迎风招展，红军战士们杀声震天，就冲过来了。这姓向的团长赶紧上马，一溜烟奔这凤山逃跑。红军赶到之后，消灭了王大麻子这一连的白军，乘胜追击赶到凤山，消灭了盘踞在此的敌人，活捉了向团长，凤山人民又获得了新生，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英雄的彭七父子。新田县立新公社石坠村老贫农肖世宝。 他有两盏珍藏了呀几十年的马灯，这两盏马灯就是红军长征路过石嘴村的时候送给他的。在这两盏普通的马灯上凝聚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啊。说起来，那是1934年，当时正是8月份，天气非常的热燥。28这一天万里无云，又是一个酷热难当的日子。肖世宝看了看天儿，就出去挑水。他挑着一担清凉的井水，来到村口的大乌柏树下，看见前边这个石板路上开过来一支队伍，队伍里每个人都戴着用树枝编织的这个伪装的帽子，在烈日之下精神抖擞的，很快就来到肖世宝的跟前。肖世宝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军队，赶紧站在道旁给让路。走到他跟前的一位红军战士停了下来：“老乡，您这水可以给我们喝一点吗？”哎呀，那和蔼的态度让肖世宝感到十分的亲切，他赶紧把水桶放下：“喝吧，喝吧。”这红军呢，就跟这个队伍喊了这么一声：“同志们，歇歇气儿，喝口水吧。”队伍当中很多人拿出来这个缸子，过来就舀上水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开始喝水。每个人喝了水啊，都笑眯眯的向这肖世宝连声的道谢。肖世宝纳闷儿，怎么还有这么和气的兵啊？他忍不住就问：“你们是？”“啊，我们是红军呐。”接着这位红军战士就跟肖世宝讲了一些革命道理。肖世宝一听高兴极了：“哎呀，你们是穷人的队伍啊，我们穷人有了自己的队伍，将来就不怕地主恶霸来欺压了。”两桶水很快就喝完了，战士们又继续赶路。临走的时候，这位战士就送给老肖一盏马灯作为纪念，告诉他不久红军就会打回来，回到这里解救穷人。红军战士的话像火种深深地埋在这个贫苦农民的心中，他思绪万千呐，想着今天的苦难，想着眼前的红军，想着明天的幸福。哎，正在这功夫，后边啊又来了一支队伍，他立刻把这马灯放在石头上，一转身挑起空水桶跑向了水井边，飞快地又挑来一担水放到了道边，亲切地主动地招呼着红军战士们：“大家伙歇歇气儿，喝口水吧。”战士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喝完了水，没歇脚又继续前进。走的最后的一位战士又送给肖世宝一盏马灯，肖世宝提着这两盏马灯，含着眼泪目送着远去的红军。从此之后，这两盏马灯就成了肖世宝的宝贝了。每天早上一起床啊，他就要把这马灯仔细的擦拭一番，到了白天挂在柱子上，晚上带着他前去串门，跟穷苦的群众讲说红军给他讲的道理。马灯给人们带来了光明，带来了希望。这件事儿很快就让伪乡长肖玉文知道了，他要出高价购买这两盏马灯。肖世宝啊，赶紧把这马灯藏起来，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把马灯卖给他们。确实啊，后来他穷的呀没米下锅，他就扎紧了腰带硬挺着，宁肯几天不吃饭也不肯出卖马灯。革命的红心是任何高价多少金钱也不能收买的。十多年之后，肖世宝终于盼来了当年的红军，劳动人民终于翻身得到了解放。这个时候，肖世宝把这两盏马灯看得更加珍贵了，每逢晚上外出总要把马灯带到身旁，用完之后啊， 更要仔细地擦拭几遍。萧世宝老人在1975年逝世了，他把马镫郑重地传给了他的儿子，千叮咛万嘱咐要让儿子把他保管好，世世代代作为纪念。在后来纪念长征胜利征集调查文物的时候，他的儿子把这两盏保存很好的马镫给捐献了出来。1935年的秋天，刚刚割完了这稻子，稻草啊还没有收回去，这个时候大家伙就听说来了穷人的救星，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要来了，大家伙高兴得不得了。8月19日，红军分几路开进了咸阳坪，红军一到，把国民党匪军打得狼狈逃窜呐、这一带的土豪也是闻风丧胆，纷纷跑到了外地隐藏了起来。红军在这儿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，参军扩红，搞得是热火朝天呐、呼啦啦的红旗在咸阳坪的上空迎风飞舞。红军队伍里有一个指导员，经常向群众啊宣讲革命道理，要让穷人团结起来同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做斗争。大家听了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。这个地方呢有个青年叫蔡培冲，是个铁匠，生得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，两个胳膊就像两把铁钳。红军到这儿之后，他更是精神焕发，显得十分的活跃，给红军打马刀，给赤卫队打标枪，组织群众啊支援红军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在这指导员的教育下，他很快也成了赤卫队的骨干。一个多月之后，红军就要继续长征了，要北上抗日。指导员叮嘱大家说，我们走了之后，白匪军和土豪劣绅又会回来反攻倒算的，你们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，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。红军一走，蔡培冲就领导赤卫队做好了和地主老财们进行长期斗争的计划。他把精壮的赤卫队员隐藏到山洞里，等待有利的时机。红军走后，土豪劣绅这些坏家伙就像蛇蝎一样纷纷出动。这委屈长张安邦就组织了一个还乡团，到处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呀。他手下有个恶霸地主叫周尔叔，生得獐头鼠目，一脸的横肉。因为他小时候呢这脑袋上长了些癞，大伙儿都叫他周癞子。这家伙成天就带着几个狗腿子到处敲诈勒索，反攻倒算。周癞子听说这铁匠蔡培冲曾经啊给这个红军打过马刀，还分过财主们的东西，就打算找着蔡培冲前去算账，杀一儆百，把这群众啊革命的精神压一压。这家伙气势汹汹就奔蔡铁匠这村子来了。他刚进村这么一拐弯，一看有不少的穷人聚集到这个铁匠铺里。这周癞子一步三摇分人群进来，红军他妈的走了，你们还敢凑到一块嘀嘀咕咕的，你们商量什么啊？打算造反呢？你们有几个脑袋？蔡培冲挺身而出，我们商量什么？我们商量怎么打锄头，怎么打柴刀杀猪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周癞子上下打量打量这蔡铁匠啊，生得身体高大，冲着他是怒目横眉呀。这小子不由自主倒吸一口凉气，往后退了两步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呢奉区长之命前来搜查啊，凡是拿过财主们东西的都赶紧交出来， 要不然就没有好下场。我只不过是提前告诉你们一声，关照你们一下。这村子里住的大多数都是穷人，他们听说这周赖子来要东西都痛恨极了，大伙儿全都到了蔡铁匠的家里，告诉周赖子，我们这儿没有你们周家的东西。红军已经走了，你们这几个穷鬼还打算翻天呢？没有，这铁货也是弄的我的啊，要归还原主。他把嘴这么一歪，几个狗腿子过来就搬东西。这周赖子呢也抓了一个新锄头，这就往外走。这蔡铁匠大喊这么一声，站住，一把就把他给揪住了。这周赖子就像被这铁钳子给钳住一样，想动动不了啊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
这东西是我的，你不能拿。
这是你们这帮穷鬼分的我的，我得拿回去。
你说这铁货是你的，你有记号吗？
我的就是我的，还要什么记号啊？难道说你有记号？
哼！蔡铁匠啪一掌把这周赖子给推出去，把这锄头夺过来高高举起。乡亲们，这锄头是我亲手打的，这凤凰翅两侧都有我的名字，不信大家看看。说着话把这锄头汤汤磕了这么两下，退出这锄把，把这锄叶一翻让大伙看，果不其然，上边有蔡培冲这字样。这群众们一看蜂拥而上啊，又打狗腿子手里把这铁器都给夺回来了。周赖子这么一看，哎嘿嘿，你们打算造反呐？周赖子，你这个吸血鬼，你竟敢大白天前来抢劫，老子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。蔡铁匠一弹手，刷，把打铁的这铁锤举起来了。周赖子一看抱着脑袋，哎呦妈耶，往外就跑啊。乡亲们，举着铁锤拿着这个锄头打后边就追下来了。狗腿子们一看吓得没命的跑。这次斗争大大的打击了周赖子他们的气焰，也大涨了穷人的威风。这周赖子又是气又是恨，但是一看穷人紧紧的抱成一团，他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躺在床上不住的哀叹。哎，这帮穷家伙只要抱成了团儿，谁也没辙呀。这红军怎么打这儿一走一过，就像烧了一把火，是真厉害呀。革命的烈火焚烧了敌人。